川普普京密谈，俄征兵手段再升级。川普推对等关税，台湾可能中招。台积电美国开大会。北韩建军77周年，金正恩扬言加快核武发展。台湾继续支援危地马拉，捐赠大量大米。四川宜宾冧山泥惨剧，10间屋被埋，30多人失踪。观众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9日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另外，在俄乌战争接近3年的同时，俄罗斯征兵又爆出新鲜事。据说近日乌克兰征兵部门突袭圣彼得堡综合格斗训练俱乐部，打算将里面的人全部送到乌克兰战场。纽约邮报8日报道，川普再次强调他同普京一直都保持良好关系，而且他已经有结束战争的具体计划，还表示会在下星期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但是川普就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据路透社报道，川普7日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同普京通话了多少次的问题，但是川普表示最好就不要讲。与此同时，网上有影片流出，而且是俄罗斯最新的征兵行动。2月9日，一则最新的影片在网上疯传，大量的俄罗斯军人持枪突袭了一间民营机构，几十人抱着头趴在地下。影片附带文字说，那是俄罗斯征兵部门突袭圣彼得堡综合格斗训练俱乐部，将里面的人全部拉晒，打算送去乌克兰战场做炮灰，还说俄军在战争中损失太多，现在公开拉壮丁已经蔓延到好像圣彼得堡那样的大城市了。这段影片是不是同所叙述的文字相符，还不得而知。但是据海外媒体报道，去年11月29日，俄罗斯当局深夜对莫斯科最大最受欢迎的3间夜总会进行了突袭，拘留了几百名男子，还将他们带到军事征兵办公室。去年普京还签署一项法律，准许报名前往乌克兰战斗的人免除接近$10万的未偿还债务。有多种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正在努力提供兵力需求，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征兵力度。而另一方面，俄乌战争已经持续3年，每日都有人在战场丧生。川普总统说，这场战争非常差劲，我希望一切能够快点结束。川普表示，他计划在下星期一或者星期二之前宣布对部分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确保美国获得公平贸易待遇。据市场预测，台湾可能为列受影响国家之一，令到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布局和亚利桑尼亚厂的进展更加受到关注。根据川普顾问纳瓦罗在2025年计划的分析，贸易政策将会分为3个优先级别，红色区域主要是针对中国和印度，黄色区域就包括欧盟、泰国、台湾和越南。这些国家因为贸易逆差较高或者关税差异明显而成为潜在目标，而第三层目标就可能涵盖日本和马来西亚。市场分析指出，如果台湾被纳入征税名单，那将会可能对台积电的业务产生影响，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开设的晶片厂的未来发展也都引发公众关注。台积电亚利桑那第一座晶片厂预计在2024年第四季采用4纳米进程进入大量生产，而第二座和第三座晶片厂亦都正在按照计划进行，其中第二座厂房预计在2028年大量生产。美国如果推出对台湾新的关税政策，台积电将会怎样应付呢？之前有传言说，台积电可能考虑调高代工价格，加幅最高达到15%。来应付可能的关税冲击。不过由于美国关税政策还未明朗， 台积电仍然需要审慎评估后续影响，再制定相关的对策。最新消息，台积电决定在台湾时间2月12日首次在美国召开董事会，作为台积电最大股东的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管理会持有台积电16亿5370万股，同时占有一席董事。该基金管理会的法人董事主委刘镜清将会亲自到美国出席会议。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曾经在1月的法人说明会强调，最先进制程将会优先在台湾大量生产，公司仍然将会持续扩大台湾先进制程和封装产能。面对美国可能的关税政策变化，台积电未来的布局和决策将会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北韩迎接建军节77周年，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演讲，批评日本、美国和南韩加强安全合作，还宣布将会加速加强包括核阻吓力在内的各类军事实力，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计划内容。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表示，他希望和北韩建立关系。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2月8日出席国防部举办的建军77周年庆祝活动，同时检阅仪仗队。随后他在演讲中指出，美日韩三国的军事合作导致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失衡，对北韩的安全环境构成严峻挑战。金正恩强调，北韩无意令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但是就将会持续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持军事平衡。他重申，北韩将会坚定不移地推动核武发展来应付外部压力。另外，他再次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强调北韩和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对北韩的核威胁深感忧虑，同时呼吁透过外交手段达到朝鲜半岛无核化。不过金正恩政权的挑衅行为令到相关外交努力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2月7日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之后表示，他希望和北韩建立关系，不过美日两国对北韩核武发展的风险仍然表示高度关注。川普对金正恩北韩的策略可谓是软硬兼施。川普在上一个任期对北韩采取强硬立场，曾经叫金正恩做火箭人，同时警告若果北韩持续挑衅，将会面临火与怒的回应。之后还采取了外交途径，和金正恩分别在新加坡、河内和板门店举行了3次高峰会，还试图建立过人关系，例如曾经表示双方堕入爱河，还多次交换私人信件，试图透过打人情牌促进外交突破。虽然川普试图尝试各种办法令金正恩放弃核武器，但是经济制裁方案就从未松懈。就在今年的1月份，川普还表示双方关系良好，不过金正恩随后就亲自督导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显示北韩对美国示好的冷淡反应。这样在全世界正式进入川普时代的目前，观众朋友，你对于金正恩目前的情况，川普会表示无奈根本不理，又或是会出招痛打金正恩，又或者话知你不在乎呢？而你又觉得美国和北韩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欢迎你留言倾下。近期美国政府决定暂停所有对外援助计划，这个举动对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造成不少影响。不过中华民国依然坚持对危地马拉的支持，继续提供粮食和医疗援助。中央社8号报道，中华民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馆近日宣布捐赠990吨白米和启动公共卫生医疗计划，来帮助偏远地区的危地马拉人民。捐赠仪式由台湾驻危地马拉大使张俊飞主持。美国非政府组织粮食济贫组织、危地马拉明爱会和马耳他骑士团的代表共同出席。台湾今次除了提供大米，还和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以及粮食济贫组织合作，推动医疗和公共卫生计划。去年11月，台湾曾经同粮食济贫组织联合捐赠了1000吨白米，同时由明爱会和马尔他骑士团负责派发给有需要的家庭。张俊飞表示，今次大米捐赠充分展现台湾和国际组织合作的成果，为危地马拉人民的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另外，台湾和粮食济贫组织共同推动的医疗计划，预计可以为10000个家庭提供牙科、小儿科和家庭医学等医疗服务。粮食济贫组织副董事长傅里表示，该组织和台湾合作已经超过20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共同援助了多个国家。危地马拉明爱会和马尔他骑士团亦都对台湾的粮食以及医疗援助表示至诚感谢，认为这对改善偏远地区民众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四川省宜宾县竹莲县莫爱镇的金平村在2月8号中午11点50分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0间民宅被泥石淹埋，30几人失踪。当地政府目前已经封锁该村。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根据目击者描述，居住在金平村的刘先生表示，他亲眼见到屋企对面的山突然山泥倾泻，大量的泥石眨下眼就冲向山脚下面的房屋。村民发现情况危急，立即徒手挖石块，试图救出被困的人。官方救援队伍赶到之后，专业的救援人员就接手展开搜救。由于山泥倾泻发生之后，现场仍然不断有泥土石头坠落，金平村的其余200几名居民已经全部撤离。网络流传的画面显示，搜救人员正在使用铁铲之类的工具发掘。当局表示已经调派重型机械赶往现场，救援队伍将会在设备抵达之后就会快速展开进一步抢救行动。另外，据 X 平台一直关注社群事件的昨日发表影片，9号一名想入村看下被埋亲人的村民被拦截禁止入村，两位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说是为了对方的安全着想。网友老猫查党说，理解封村是为了救援和安全，但是家属焦急想见亲人亦都是人之常情，希望救援效率高和透明，不要令灾难变成信息黑洞。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